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六，今日的内容提要有反拜登政策，美11州立23个法案，防火墙将作废，马斯克星链卫星已达1500火，欧盟议员誓言阻止欧中投资协定落实，英国已完成中共眼中钉，黑客假冒发电邮，参加六四晚会和占中运动黄之锋、戴耀廷等被定罪，华尔街警钟，美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撤离中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月20号拜登就职，美国各州针对拜登的政策纷纷立法，细心的网友通过2022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候选人 Tim Swam 的推特发文，盘点了拜登上台后各州所制定的一系列法案。阿肯色州州长签署了六项法案， HB1715、HB1112和SB486，这三项是选举诚信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项立法禁止收集选票，禁止助选活动，并要求提供选民身份证。SB644 和 SB643 号法案为缺席投票设定了统一的截止日期，并允许对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调查。SB452 号法案要求运动员根据其生理性别参加体育比赛，并允许总检察长起诉违反法律的学校。另外，阿肯色州正式禁止了疫苗护照和口罩任务，佛罗里达州亦制定了禁止疫苗护照的法案。SB2006 号法案是禁止政府、学校或私营企业使用疫苗护照。州立法机构近日亦刚刚通过了 SB90 号法案，这个是全国最全面的选举诚信和选民身份立法。州参议院通过了 SB7072 号法案，这个是一项大科技公司的审查法案。另外，佛罗里达州议会刚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变性人参加女子运动。德州众议院通过了 HB2283 号法案，这个一项禁止选举官员接受私营企业和实体资金的选举诚信法案，这个就是说不会再有扎克伯格他们的插手。 SB2202 法案是禁止学校使用批判种族理论。宪法葵昌 HB1927 号法案已经从德州参议院委员会中通过，进入了参议院的议事日程。爱达荷州州长 Brad Little 签署了 HB377 号法案，使爱达荷州成为全国第一个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州。 HB366 号法案即是心跳法案，是禁止6个礼拜后或检测到胎儿心跳后的堕胎。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机构禁止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西弗吉尼亚州州长签署了 HB3293 号法案，要求运动员根据其生理性别参加体育比赛。北达科他州议会通过了 HB1465 号法案，禁止政府或私营企业使用疫苗护照。蒙大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 HB702 号法案，该法案禁止雇主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现在该法案将提交给州长。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刚刚通过了 SB118 号宪政葵昌法案，阿利桑那州长签署了 SB1457 号法案，这个是阿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全面的支持生命的立法。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 Edgar Billy 解除了所有限制和公共卫生命令。4月28号晚间，马斯克的私人火箭公司 SpaceX 继续成功地将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到现在为止，该公司已将1500颗星链卫星部署到太空中。当晚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 SpaceX 公司发射了猎鹰9号火箭，火箭上携带了60颗星链卫星。这些卫星在29号、 在距离地球550公里的轨道上成功部署完成。这个是 SpaceX 发射卫星有效载荷最重的一次，每颗卫星的重量都超过570磅。这个亦是这枚猎鹰9号火箭的第七次发射和回收，这次发射亦标志着 SpaceX 公司的第25次星链卫星的发射任务。星链计划是马斯克在2015年推出的太空高速网际网路的名称。星链网际网路利用大量的近地轨道小型卫星和地面接收器合作，从而提供不受地面基础设施限制的天基网际网路服务。星链网际网路应用之时，亦是地面上的网路封锁、防火墙等全部作废之日。马斯克的星链太空网际网路不仅是超时代的全球卫星网际网路系统，它还可以被应用到火星环境，甚至太阳系里面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上。SpaceX 计划第一个阶段在55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部署大约1600颗星链卫星，到2021年末或2022年初就可以为几乎全球提供太空网际网路服务了。近来一些欧洲议会议员不满中国早前宣布制裁部分欧洲议会成员，誓言将会阻止欧中投资协定落实。英文南华早报网站29号报道指，在欧洲议会28号举行的会议上，超过30名议员发言，他们抨击中方的制裁行动，并警告欧中投资协定已被搁置。这些议员又将矛头指向欧盟委员会官员，指这些官员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优先发展同中国的商业关系。法国左翼议员莫瑞尔 Emmanuel Moro 在声明中说，要断言展示欧盟是有原则的话，就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这个就意味着欧盟需要拒绝欧中投资协定。会议里面多数主要政党已正式宣布，如果中方的制裁仍然存在，他们将不会支持欧中投资协定。去年底，欧盟同中共领导人在视讯会晤中宣布原则上达成全面投资协定。中国未来将开放欧洲企业投资飞机制造、云端服务、金融和医疗等行业等。月前，中欧关系却因为新疆人权问题恶化，欧盟宣布制裁四名中国官员，指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中方随即反制，宣布制裁10名欧洲议会议员和相关机构等。在中欧相互制裁后，外界对双方能否落实中欧投资协定感到悲观。据路透社较早报道说，中德这礼拜三举行两国政府磋商会议，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率领官员对话。会后中共官方的新闻稿指默克尔 Angela Merkel 说，欧中投资协定是透明对等的，德方希望同中方保持对话交流。英国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 Tom Tickenhardt 议员4月29号在推特上曝光了疑似中共黑客冒充他的虚假电子邮件，揭示北京不仅公开制裁他，还私下利用黑客在这干扰和破坏他的工作。图根哈特是中共在上个月底宣布制裁的英国议员中的其中一位，之后他多次经历中共黑客对他的电子邮件的攻击。当日他在推特上说，我的朋友他们又开始了伪造电子邮件，如果他们真的想冒充我帮我辞职，他们能帮我辞掉健身房的会员吗？他同时配上了黑客发电子邮件给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研究小组的截图，邮件内容是冒充他辞去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职务的信息。对此，获终身成就奖的 BBC 记者作家考克兰 Sean Cochran 写道，一定是好嬲，但这个表明你走在正确的路上。还有推友写道，这个是几大的荣誉，证明你正在破坏野蛮的北京政权，继续你们为人权和文明价值所做的伟大工作。 中国将永远无法制止指控他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全球运动。一位香港网友写道，我希望那些帮助人地退会的人能够帮助香港的爱国人士向英国内政部提交申请，放弃他们的英国公民身份。比如说陶辉、Rupert Dorfa 和林郑月娥及其家人的。陶辉现为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任职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在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他曾多次负责指挥镇压示威，更因在612示威当日还亲自下令开枪镇压，成为自67暴动以来第一个下令向示威者射击的警队指挥官。去年4月图根哈特成为英国议员的跨党派中国研究小组的第一任组长。该小组只是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野心和全球角色。20多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去年参加未获批准的六四烛光晚会遭到起诉。4月30日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等四人承认被控罪名，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前年吴焕恩2014年占中运动被定罪同判刑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据台湾中央社等报道，黄之锋、岑傲辉、袁家卫和梁凯晴今日在庭上认罪，法庭将该案押后至5月6号宣判，期间被告需还押。之前曾表示会认罪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当日透过律师向法庭申请将案件押后至6月11号同同案其他被告一起再提讯，法庭同意。朱凯迪将同黎智英等其余19名被告在6月11号一起应讯。香港支联会每年6月4号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但去年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集会，但支联会和泛民人士不会理会禁制，当晚仍到场参加悼念活动。警方其后拘捕了黄之锋、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26人，并起诉非法集结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2014年9月底，戴耀廷等九人在金钟政府总部外布置启动占中，以争取民主普选，运动持续了79日，当局随后起诉这九个人，罪名包括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等。2019年4月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戴耀廷、陈建文入狱16个月，邵家津和黄浩铭入狱8个月，朱耀明被判16个月缓刑2年等等。据报道，陈建文、邵家津、黄浩铭已服刑完毕，戴耀廷服刑约4个月时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自由时报30号消息，美国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先锋集团宣布撤离中国，引起市场极大震撼。外媒认为，除了对中国法规和成本的担忧增加外，外国很难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据彭博报道，先锋集团的员工上个月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0楼的办公台上召开线上会议，身家70,000亿美元的基金经理，亦是区域负责人 Scott Conkin 并未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讲，反而宣布未来将透过和蚂蚁集团的合资公司维系在中国的业务。结束后，先锋资遣散了10多名员工。知情人士说，先锋睇似急忙撤退中国的背后，其实是高层管理人员多年的审查，而了解其低成本模式是否在中国行得通，而结论就是目前看来还不是。即使中国经济开始摆脱疫情大流行冲击，但先锋对成本和法规的担忧仍在增加。中国宣称为外国基金牌照开大门，但对外企的要求却趋于严格。中共监管机构去年11月要求两家美企承诺为其申请许可证提供流动性支持，引起先锋集团额外资本成本的担忧。 自华尔街投行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运营仲是双赢见绝。截止到去年的前八个月中，国际基金公司在中国募集基金只有4700亿美元，不及中国当地百家基金公司9670亿美元的一半。知情人士认为，先锋集团的决定对于其他仲喺度关注中国十三兆美元财富市场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来讲，无疑是一个警钟。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喜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样多日嘅节目发布时，你会喺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亦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